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美国首都各界观众欣赏神韵演出，看神韵华裔寻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首都各界观众欣赏神韵演出，明慧记者李静飞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2016年2月16日至21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上演七场演出，来自华府艺术界、政治界、军事界、商界、司法界、医学界、教育界等不同行业的上万名观众观看了神韵演出。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10年来，年年莅临美国首都华盛顿。此次演出前，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和各级官员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欢迎神韵第10度莅临美国首都。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联邦议员霍耶在褒奖信中说，感谢神韵10年来在美国及全世界进行演出，并祝愿神韵复兴5000年中华文明的使命继续发扬光大，期盼神韵年年来首都演出。著名的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里，神韵周末三场连续售罄，座无虚席。很多第一次观看神韵的观众惊叹道，有生以来第一次欣赏到这样的演出，完全超乎人的想象。还有多次观看神韵的老观众说，每次看都感到内心又一次被唤醒，神韵令人的精神得到巨大的升华。有观众表示，神韵深邃的精神内涵展现了人生的意义所在，让人重新思考人活在世上的意义。观众从演出中看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下世正在归正人类的文化，并且从中感受到神无处不在，神就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一些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观众，他们在神韵演出中惊奇地看到一个找回精神信仰的中国。华府观众由衷地赞叹，中国拥有5000年的辉煌，没有必要参照西方，也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会拥有非常美好的未来，这一顶级艺术奇观将在全世界受到欢迎，带给人类希望。演出现场的华人观众对于神韵恢复失落的中华文化宝藏感到自豪，同时也为神韵还不能在大陆演出感到惋惜。著名的天主教美国红衣主教及华盛顿大主教乌尔观看了2月20日晚的演出，他盛赞神韵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以及强大的能量，并强调保持传统的重要性。乌尔大主教认为，演出极具戏剧性，动态感很强，充满活力，很有创意，触动了我们所有人那美好的精神。他说，舞台上放射出的能量和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令我非常非常难忘。把传统保留并承传下来，让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传统，实在是太美好了。保持和我们的根与传统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看到神韵这些年轻的演员们仍然在非常努力地把传统文化及其传承保持下来，并与每个人分享，令他很受鼓舞。乌尔大主教是华盛顿教区总主教，2010年被教宗本笃16世册封为枢机主教，也就是红衣大主教，在教会神职人员中的地位仅次于教宗。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特别顾问伯顿·维茨2月20日下午又一次来到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神韵演出，他兴奋地表示，已经是神韵的忠实粉丝了，这是我第5次观赏神韵，每次节目都不同，但都同样让我深深地陶醉其中。他说，演出美不胜收，舞蹈、编舞、翻腾跳跃、天幕场景、中国的场景，人物从天幕飘然而下化为舞台的演员，真是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每次我都会带朋友来观赏，我刚刚带了2位朋友，他们是第一次观看演出，感到节目精彩到不可思议，演出非常之美。伯顿·维茨活跃在美国政坛多年，曾是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特别顾问，也是美国著名参议员肯尼迪、哈特和萨斯班的首席顾问和资深人权律师。神韵用舞蹈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的传奇故事以及当代中国的信仰故事，伯顿·维茨对此非常喜欢并赞赏这种努力。他说，尽管共产党试图用他的意识形态统一天下，但不同的精神信仰传统与民族传统仍然在顽强地生存，让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这点，我认为非常好。尤其是中共大肆宣传抹黑法轮功，那些故事能让人们了解到法轮功是一种非常祥和的精神信仰。对于演出展现的普世价值，他说，我相信对世界上所有地方的好人来说，最美好的人性价值都是一样的， 善良、慈悲、真诚，这也正是法轮功所大力倡导的。资深法官马卡斯·威廉姆斯有25年的法律界生涯，曾任维吉尼亚州菲尔法克斯郡地方法院法官。他认为神韵是奇观，并认为神韵将中华文化再现舞台，在全世界都会广受欢迎。威廉姆斯本人对中华文化有着特别的兴趣，他说，演出令我非常陶醉，我对中华文化特别感兴趣，而这个演出从各个层面来说都使我感到满足，无论是悦耳的音乐，还有舞蹈，传统的中国乐器和歌唱都是如此。中华传统与文化在这场演出中再现舞台，而且表现得非常深刻和丰富。神韵对于中华历史和传统的再现令人叹为观止，能看到5000年历史中的那些传统被如此呈现出来，我觉得是奇观。佩恩是美国前海军副部长，长期在太平洋地区工作。他表示自己与演出的精神内涵产生了强烈共鸣。他说，神韵演绎的是人生，这场演出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它带给我们希望，这是人生的意义所在，非常非常具有正面意义。演出中所有的场景及舞蹈演员们散发出来的都是正能量，这是人们应有的积极的生活方式。虽然世界上确实有恶人，但是我们不能被那些人所影响，我们必须要做正确的事情。珍·奥尔森和安吉拉·加里阿诺是美国国务院驻外办事处官员，他们结伴观赏了周日下午的神韵演出，并表示度过了非常美好动人的时光。作为驻外办事处官员，奥尔森很感激神韵展现的文化和传递的信息，他对演出充满钦佩，用了3个特别来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他说，整场演出传递的信息特别特别特别的触动人心。他还说，很多人能通过这个机会体验中华文化，我非常陶醉在演出中。我们非常感激神韵，这些艺术家们凝聚在一起，将这些必要的信息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由，所有人都应该有表达的自由，自由表达信仰和艺术，应该允许神韵在所有地方上演。前美国联邦官员、现任国际事务顾问、媒体评论员的南希·哈维·斯蒂奥兹女士观看演出后，对神韵所展现的精神内涵有很深的感触。她说，演出所展现的人与神的关系非常深远，非常有意义。我真感激他们到华盛顿来为我们上演这场演出。我认为演出传递的讯息是，我们都有神性的部分，我们来到世上是有目的的，最后我们都要回到天堂。我认为这个讯息真是非常有意义，而演出传递这个讯息的方式简直太美妙了。斯蒂奥兹女士曾是白宫消费者事务美国办公室主任，并曾经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政府期间就任消费者事务特别助理一职。他曾经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主席。他说，我认为这场演出非常有力，演出中所展现的一切让我看得如醉如痴。此前我完全不知道中国那些岁月中所经历的那些苦痛。他说，演出触动了他的心灵和灵魂，因为演出非常美妙，非常精彩。他认为这场演出对于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有力的。当我坐在那里观看演出时，我在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社会中，我们不得不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神韵在华盛顿这样一个国际性城市上演，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和这座城市的影响非常巨大。它帮助我理解了中华文化，而且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所经历的，以及中国人未来所要成就的。戴维·沃雷斯先生是马里兰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的候选人之一，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前来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演出后表示，神韵展示了人性中的美好，是展现神和人类本质的神圣演出。沃雷斯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神韵演出中有关信仰的元素非常喜欢。他赞叹地说，神韵很了不起，他描绘中国5000年的文化，展现其美丽的艺术舞蹈，而东西方乐器合璧演奏的音乐形成一种神圣的表演中的圣乐。这个演出展现的都是神眼中人性美丽的一面，而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他表示，神韵的音乐触动了他的内心。他说，我们不知道来生会如何，但是如果相信神在掌控着，心中就有喜乐。我们是灵性的生命，然后才是肉身。 今晚的神韵音乐中正是体现了这一点。我一直相信人类有灵魂，而当我们的心都很纯净时，我们做的事才能体现神的意愿。这些演员是如此纯洁，他们是神对当代的恩赐。他说，我们的灵魂超越物质身体，在我们走过人生之路的时候，必须要遵从这一原则。我们必须在世界上从事善行，无论别人是否留意，并不是因为这样你就会功成名就，而是因为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对他人才有益。他表示，当今的法轮大法弟子在这样做，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也在这样做。沃雷斯先生十分佩服神韵有四个同等大小的团队在世界各地同时巡演。他最后表示会大力推广神韵。他说，神韵是关于神和人类本质的神圣演出，我们在美国有这样神奇的演出，我们不想仅仅把它留在美国，我们希望传播它，让它传遍全世界。美国天主教大学著名教育家、前学术副校长、教育系圣安塞顿讲座教授约翰·康维博士携太太一起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康维博士自1990年曾先后担任美国天主教大学教育系主任和首席副校长，发表过八部教育方面的书籍与多篇研究论文。这是康维教授首次观看神韵，他说，演出中所展现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非常重要，我喜欢这种呈现方式，将精神内涵贯穿于整个演出中，结合了当今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节目的结尾部分，当人们在找寻未来，此时神回来了，那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他说，从那些歌曲中，我了解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以及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觉醒。歌词中所讲述的事实真相就是，作为人类，我们都有相互的联系，同时也与天堂联系着。我们来自于天堂，我们最终要回归天堂。歌曲中传递了非常强有力的信息，那非常好。我是一个很有精神追求的人，有时也会打坐，所以我想自己与这些有着某种联系，我能理解演出的精神内涵，我也很欣赏他的音乐和舞蹈，还有历史的部分，真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看神韵，华裔寻根，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神韵艺术团的四个团继续在北美和澳洲同时演出，各城市还是连连爆满。越来越多的华人在接受采访时，无不表示出自豪和对神韵的感激之情。恰逢中国新年之际，世界各地的华人选择观看神韵来庆祝新年。波士顿新年前夕的暴风雪也没能阻挡华人粉丝三度观看神韵的热情。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1月28日在圣地亚哥北部的艾斯康迪都加州艺术中心连续上演两场，场场爆满。来自中国大陆的哲学博士胡礼军当天下午看过神韵之后，完全被神韵演出所倾倒，马上为妻女购票，晚上又看了一场。他表示，神韵是人类艺术文明的巅峰，也是人类走出冲突、走出拜物主义的唯一和根本的出路。他说，太好了，我一开始就哭了。他没想到中华传统文化在神韵的演出中得到如此完美的展现。他说，我当时哭得很厉害，我真没想到原来人类的文明可以如此美好。他说，感动的哭了之后，后面一直都是笑的，因为每一幕都是完美的人类艺术的展现。他激动地说，我真得感谢苍天，让我有机会看到神韵，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份礼物。我当时感觉就是，我即使现在死掉，我也值了，就像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因为我看到原来人类的文明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艺术的巅峰。胡先生说，神韵是如此美好的把人类文化里面、中国文化里面最精华、最美好的地方以一种艺术的、神圣的品格表达了出来，让我看到了人类文明能够达到如此高的高度，希望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借助神韵有更好的发扬，让文明古国的古典文化、古典舞、古典音乐能够带给今天这个人类以价值、以贡献，促进人与神关系的和好。我希望哪一天有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神韵在这里面所带给西方人、全世界的人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观感，对中华文化那么一种美好的欣赏，中华文化也是一种世界文化，那么一种美好的东西的传承与发扬， 我恨不得更多更多地把它展现出来。他说，我希望神韵能够像光一样，火花一样，能够带给今天这个世界一种神圣的文明，一种神圣的文化，能够让这个世界的人的灵魂苏醒，能够让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精神神圣化，能够过着一种神韵舞蹈演员们所展现的那么一种美好的姿态。我真的希望每一个文化研究者，对于中国人而言，都能够有机会去看神韵，希望神韵能够有更多更多全球性的演出。神韵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四场演出于2月14日落下帷幕。正在读高中的华裔混血儿常优美看完演出后说，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在享受这场艺术盛宴，神韵带我穿越的是一种神奇的文化之旅，我感到神韵帮我找到了自己的根。优美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说，我觉得我来自于中国的文化，我应该拥抱我的文化，热爱我的文化，我应该尽我所能地融入其中，真正去关心我的中国同胞，关心新西兰血统之外的另一半。我深深感到神韵帮我找到了自己的根，神韵让我意识到自己与中国有着更深更远的联系，神韵以艺术形式让我体验到自己文化中的那些精彩的片段，真正加深和丰富了我对自己的理解，这正是我冥冥之中一直在找寻的东西，神韵让我豁然开朗。他还说，这是一种莫名的感动，尽管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神韵展现的是数千年的古老文明，让我联想到璀璨的中华文明怎样的影响了我的祖先，以至于我。他说，神韵如此的不同凡响，它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和祖先。如果没有神韵的存在，我想我无法真正体验我文化血统中的另一半。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中国公检法司人员性命堪忧，作者胆风尘。给大家提这么一个问题，法轮功学员和公检法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要按江泽民的说法是敌人，他把与法轮功的斗争升级到政治高度，这是中共对敌斗争的最高级别了。江泽民命令说，对法轮功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这话比文革对待阶级敌人还狠。要从现实中看呢，16年来公检法司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抓诉判押，这样看来双方的关系起码是对头吧。然而法轮功学员却不这样看，在他们心目中，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自己虽然受苦受难，但在受害者人群里，公检法司首当其冲，是最需要听明真相后停止行恶、退党自救的一批人。一，中国公检法司人员性命堪忧，铁饭碗大檐帽，做公堂职业翘。谁要说这公检法司性命堪忧，是不是在开国际玩笑？那么好吧，让我们来看看性命堪忧这四个字，是不是真实不虚、言之作作。史实之一，古罗马帝国暴君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以谣言污蔑基督徒，煽动臣民参与迫害，无数基督徒被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结果招致四次大瘟疫席卷全国，约一半人口在瘟疫中饿暴丧生，尼禄本人身陷绝境后自杀身亡，强大的古罗马帝国灰飞烟灭。大瘟疫降临时，街上到处都是尸体，有人不能承受丧亲之痛，抱着亲人的尸体希望染上瘟疫一同死去，可这个人却平安无事。也有的人想尽办法预防，却未免一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常言道，神目如电，谁在迫害中干了什么，上天一清二楚。作恶者死，守住善良者生，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在起作用。史实之二，公元574年，北周武帝灭佛灭道，毁佛道经书塑像，令和尚道士还俗，扬言不怕下地狱。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在其境内禁止佛道二教，夺占寺庙4万所为宅地，焚毁佛迹， 强迫300万僧尼还俗，使北方佛法几乎绝迹。次年六月，北伐突厥，大军齐至，武帝却暴病而亡，年仅35岁。北周灭佛，恶报不止。581年，杨坚废北周，建隋朝。此后不到两年，就灭绝了武帝皇族子孙43个家族。上面这两个史实说明什么？说明自古迫害佛法正信，遭受天谴恶报之惨烈，超乎想象，身败名裂，亡国灭族。史鉴昭昭，不可不查。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自1999年至今，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与上述史实何其相似，其残暴血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公检法司人员给江泽民当枪使，被江泽民拖下了罪恶的深渊，犯下了迫害佛法正信的万古大罪。其下场怎样？尼禄和他的帝国，周武帝和他的家族，样板都在那摆着呢。近年来作恶者恶报频频，公检法司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岗。恶报刚刚开始，大限紧跟后头，你说公检法司是不是性命堪忧？恶报案例，孟兆庆，甘肃省宁县610办公室主任。2011年12月23日上午11时，乘坐宁县法院面包警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钻入拖车前底部，油箱起火，引燃大车，火借风势瞬间吞噬两辆车，孟兆庆当场死亡。二，公检法司人员在迫害运动中干了什么？迫害法轮功，这是件天大的恶事，江泽民一个人干不了，他手挥大棒，公检法司随棒与魔共舞。公安局非法抓人，检察院非法起诉，法院非法宣判，监狱非法关押，逼迫放弃信仰，一个完整的迫害链条就这样形成了。江泽民对公检法司人员下令，对法轮功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于是就有恃无恐的公检法司人员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伸出了罪恶的黑手。在公检法司这四个环节中，前三个主要是铺垫，整体的罪恶充分体现在最后环节上，即关押场所。法轮功学员刚一入监狱、劳教所或洗脑班，中共强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化写三书，转化的进大班宽管，不转化的关小黑屋严管，严到什么程度，严管多长时间，这完全看法轮功学员是否达到中共江氏的转化标准。对于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而言，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等同于放弃生命一样。为了达到中共江氏100%转化指标，监狱和劳教所恶警无所不用其极，被揭露出来的上百种酷刑，包括连续多日剥夺睡眠，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嘴里、脸部、胸部、腋下、乳房、阴部等，用烧红的铁板烙背，用狼牙棒、铜丝鞭、钢筋条、带刺竹竿、金条殴打，铁钉、大头针、竹签钉指甲，钳子拧肉、拔指甲，撑行五马分尸，穿断筋骨裂的约束衣，关地牢、水牢，蹲小号，上死人床，捆绑数天不让动弹，惩罚性灌食，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粪便汤，放毒虫蛇咬，冬天往头上浇凉水，扒光衣服在室外长时间动，长时间暴晒，不让大小便，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超极限强度电针摧残，性虐待，电击生殖器，用牙签、扫帚苗捅生殖器，砸睾丸，牙刷刷阴道，针刺乳房，轮奸，折磨怀孕7个月的孕妇直至流产。16年来，这样的酷刑遍布全国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的小黑屋，轮番使用着。明慧网公布的已经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差不多都是在小黑屋的转化过程中被虐杀的。一刀断头不痛苦，最痛最苦是虐杀。当年尼禄迫害基督徒，最狠也不过是置人死地。周武帝灭佛道，也不过就是占地占房烧金还俗，而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酷刑百种之外，竟干出了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贩卖牟利的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山东烟台芝罘区幸福石村法轮功学员贺秀玲，女，52岁，因拒绝转化被烟台市南郊看守所迫害得奄奄一息，2004年3月8日送到烟台市玉皇顶医院。3月11日早晨7点多，烟台市芝罘区610办公室主任李某电话通知贺秀玲丈夫徐成本，说人已死了。当徐成本与几个家属赶到医院太平间时，看到贺秀玲的腰间有绷带缠绕，双眼还在流眼泪。家属们一看人还活着，急忙找医生，医生置之不理，最后亲戚都去找，医生才带着心电图仪来到太平间。经测试，贺秀玲心脏还在跳动。当心电图测试纸打出十几公分后，医生急忙撕碎心电图纸逃走了。由于医生不施救，贺秀玲不久真的去世了。徐成本后来知道，贺秀玲是在尚有呼吸的情况下被活摘了肾脏送入停尸房的，于是将妻子尸体保存起来持续上告。警方起价10万元欲买徐成本停诉，遭拒绝。因投诉无门，2年后徐成本网上发文质疑妻子被活摘器官，第二天即被抓捕后被毒杀，贺秀玲的遗体旋即被强行火化。这般般罪恶对于现场参与的公检法司人员，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桩实实在在的罪恶，对于读者你我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血色传说，而对于神目如电的上天，那他可看得清清楚楚，一笔一笔都记着呢。灰灰天网已经撒开，正在往身负重罪的公检法司人员头顶落下来。天道公平，罪罚相当，协同江泽民干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的公检法司人员，将要面临怎样的人罚与天惩，绝不是当年罗马帝国横尸遍地那么简单。自古华山一条路，罪责深重的公检法司人员想要免于劫难，只有停止迫害，善待大法与学员，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将功赎罪，是保全自己乃至家人性命唯一正确的选择。三，法轮功学员到底是公检法司的什么人？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公安警察近200万人，检察官30万人，法官约15万人，监狱警察30万人，持续16年的迫害，如此庞大的群体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中，来自迫害集团高层的高压，职业的思维定势，谎言的毒害，名利的诱惑，使体制内的一些公检法司人员还在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毁灭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前程。据对明慧网每日大陆综合消息栏目统计，从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1月5日一周时间，全国共报道受迫害信息315起，涉及28个省级行政区。非法迫害发生较多的是山东40起，河北36起，辽宁35起，四川28起，河南20起，黑龙江19起，北京广东各18起。由此看来，罪恶的迫害仍在持续。要知道，多一个迫害案例，公检法司人员就多一份罪责，既会增加明真相得到救度的难度，又会将他们的生命置于更加悲惨的境地。谁来救他们？只有能把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与江泽民的邪恶说清楚的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学员的信念里，生命可贵，人命关天。16年来，学员们对迫害他们的公检法司人员以德报怨，无怨无恨，在极其苦难之中，既要让公检法司明真相，还要保护好自身安全，未免他们在不明真相中继续犯罪，还在千方百计给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让他们停止作恶，得到大法救度。例证之一，2015年7月13日，一老年女法轮功学员去县公安局找到她认识的一位国保大队长，给她讲真相。老人说，其实你也挺善良的，法轮功是好的，是教人向善的，可江泽民和中共当局违反中国宪法和一切法律，对法轮功实施残酷迫害，至今已16年了，
层层施压，你们并不情愿，这我理解。
对方点头。老人接着说，希望你今后不要再为他卖命，要为自己和家人的前途着想。我给你一个翻墙软件，通过它上网，你可以了解更多的真相，对你是有好处的。说罢，老人将翻墙软件、江泽民奇人光盘和揭露610办公室真相的小册子交给了他。他接过去高兴地说，谢谢，谢谢。例证之二，2015年6月26日下午，我们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和往常一样出去讲真相救人。走在街上的人行道上，看见有三个中年人在路边的凉棚下边吃饭边说话。于是我们去给那三个人讲真相。我俩拿出三个护身符走到他们跟前，说，你们好，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三退保平安，你们听说过吗？那三个人看着我们，其中一个说，你别说了，我们是警察，都是党员。我说，我师父也让我们救警察，是江泽民下令让你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你们是受害最大最深的，因为你们都在不明不白地听上面的命令，对法轮功进行迫害。法轮功是佛法，你们迫害佛法，那不是在犯大罪吗？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会得福报。三个人都拿了护身符，说，江泽民把我们害苦了。
是江泽民一手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是元凶，他是恶手，他是邪恶滔天，他是十恶不赦，他是万劫不复者。
起诉他是不是不慈悲呀？非也。你可知道，迫害之初，法轮功学员每天寄给他的真相劝善信如燕山飞雪，一麻袋一麻袋，可都被他一把火烧个精光。他早就过了那个村，没有那个店了。迫害中，公检法司被江泽民拉上贼船，成了江泽民犯罪集团的共犯，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虽不比江泽民罪不可恕，但也已经积罪如山，下场也将十分悲惨。为了公检法司免于这样的结局，法轮功学员才向你们讲真相，目的是不让你们一条死道走到黑，是在救你们的命啊。好，现在我们可以给文章的命题下一个结论了。公检法司有没有敌人？有，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把你们拖下迫害罪恶深渊，致使你们未来性命堪忧的江泽民。他何止是你们的敌人，他是全中国人民的国贼公敌。公检法司有没有害群之马？有，他们就是至今还在执行迫害指令的你们的头头脑脑。再有就是在一线干坏事的那些人，他们或者血债太重，自知难逃法网，或者鬼迷心窍，名利熏心，迷昧良知。法轮功学员与公检法司的关系不是敌人，不是对头，他们是唤醒公检法司人员停止迫害、回头是岸、三退保命的救命天使。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